生。1842年生于英国一个近前的基督徒家庭。7岁时，父亲带他读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父亲感叹地说：“我们为什么不派传道人到中国去呢？这么多的民众，精明强干而博学的民族，该成为我注意的目标啊！”戴德生被深深的打动，他立志要到中国宣教。17岁的那年，他与神立约，为去中国开始准备。他把一些舒适的用品送人，过最简朴的生活，睡硬板床，学中文，去伦敦学医。1853年，戴德生从利物浦港乘船去中国，航行了153天，海上的狂风巨浪虽然凶猛，可比起他日后在中国所遭遇的艰险，却是温和多了。1854年3月1号，戴德生终于抵达中国上海，没人理睬他。中国正在忙着打内战，几颗落在门口的炮弹算是给他的见面礼。22岁的戴德生亲眼目睹老百姓生活在战乱、贫困、绝望中，更感觉传福音的紧迫。他说：“中国人口众多，死亡人数也多，每天有33000人死亡，每个月便有100万炎黄子孙未曾听到福音，走向灭亡。”他一面开诊所为人治病，一面恶补汉语。半年后，他就可以用汉语传福音了。江浙两省的城乡，到处都有河流相连。他与另一位牧师带着圣经和福音单张，雇船穿行大城小镇，每到一地就上岸向路人传福音，然而他们并不受欢迎。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受尽屈辱，两次鸦片战争，大清国被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打得一败涂地，割地赔款之后，英国的鸦片贩子和清朝的腐败官员坐地分赃，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自然把所有的洋人一律都看成是坏蛋。老百姓哪知道，除了那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外，另有一类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是带着爱，带着耶稣基督的大爱来到中国，要告诉他们一个重生得救的大好消息。一般民众看到洋人就反感，戴德生他们常遭人辱骂拒绝，而那些地痞流氓看到手里没有洋枪的洋人，便格外凶猛地冲上来敲诈勒索。然而戴德生和他的同伴并不灰心，彼此提醒说，耶稣也曾被人鄙视和弃绝。戴德生发现，认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传福音更有果效，请来了理发师为他剃头、染发、编辫子，并且换上中国人的衣服，再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跟当地人的距离拉近了很多。1854年到1857年，戴德生和他的同工在江浙两省旅行布道18次，在充满怀疑和敌视的人群中播撒福音的种子。在这段日子，戴德生遇到一位来自英国的女宣教士玛利亚，相同的信念使他们结合，从此两人同甘共苦，并肩携手为传福音而在大江南北奔波。1860年，戴德生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出了那两句叫无数中国人为之动容的名言：如果 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生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创立内地会，当时的外国传教士都在中国沿海城市。戴德生深感上帝特别的呼召，应该把福音传入中国内地。1860年，戴德生返回英国治病，他到处演讲，介绍中国的情形，呼召更多的传教士带着爱到中国。他说：“多么盼望我能有滔滔不绝的口才，清楚阐明中国的需要；何等盼望我能有如传巨笔，真实地描绘出中国人民的光景。”1860年的那一天，戴德生到银行以中国内地会之名存入10英镑，那是他和妻子仅剩的钱，但内地会却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1866年，戴德生夫妇带着4个孩子第二次到中国，同行的有16位响应呼召的宣教士。戴德生将内地会总部设在镇江，对岸就是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城市扬州。他计划以此为基地，将福音扩展到华中和华北。后来自世界各国一批又一批的宣教士加入了内地会，他们深入到中国内地的穷乡僻壤，传福音，建立起学校、孤儿院、医院。戴德生一家在中国遭遇最危险的事发生在扬州，当时仇外的风气高涨，扬州的士绅反对洋人拘留，聚众闹事。8月22日，扬州的内地会遭到上万民众的包围，很多人冲进屋内抢劫放火。戴德生怀孕6个月的妻子从2楼跳下逃生时摔伤，他们的财物几乎被抢光。戴德生冲出了重围，跑到当地官府请来官兵，暴徒才离开。这就是著名的扬州教案。事后戴德生主张和平处理，呼吁英国不要报复，也不要求赔偿。戴德生和同工们盼望能用爱化解仇恨。3个月后，玛利亚毅然从比较安全的镇江回到仍有敌意的扬州，生下他们第4个儿子。除了凶猛的排外风潮，随时能夺去他们生命的还有当地流行的传染病。1867年夏天，戴德生的长女死于脑膜炎，打击接二连三的到来。1870年，仅仅半年的时间，戴德生在镇江先后埋葬了2个儿女和他的爱妻，他们都是因为传染病而死。戴德生写信给母亲说：“唯有神知道，爱妻对我何等重要。”在他临终的那天，我们互为历久弥新的爱情而满足。在失妻丧子的极度悲痛中，他并没有萌生去意，而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他给朋友的信中说：“明知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与气候，我仍将妻子儿女连同自己一同献在服侍的祭坛上，绝非炫耀或愚蠢，因为神值得我这样做。”这是戴德生到中国的第16个年头， 知道把福音传遍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840年，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战败的中国屈辱地看着罪恶的鸦片大量涌入，老百姓深受其害。西方宣教士站在中国人民这边，呼吁抵制鸦片。戴德生愤怒地谴责他那些卖鸦片的同胞，大声疾呼停止鸦片贸易。1888年，在伦敦国际宣教大会上，戴德生提出的动议获得一致通过。我们呼吁政府竭尽所能，全面压制邪恶的鸦片贸易，否则无法对那些给中国人民身体、道德和社会造成的无法统计的伤害负责。1886年，戴德生到山西省按立当地信徒西圣摩为牧师。西圣摩原来吸毒成瘾，由内地会宣教士带领信主后戒掉鸦片，为福音奔走，到处设立天朝局助人戒烟。由于宣教士号召人们认罪信主戒除毒瘾，也触怒了不少靠鸦片发财的各级官员和地痞流氓，他们耿耿于怀，伺机报复。1900年6月，义和团一哄而起，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昏庸骄横的慈禧太后下旨杀尽洋人，189名西方宣教士及子女惨遭杀害，单单内地会就有79人遇难，其中儿童21人，中国基督徒被杀人数更高达2000以上。由此引发的八国联军入侵又造成几万中国人死亡，噩耗传到正在瑞士养病的戴德生耳中，他悲痛万分，几乎承受不了。戴德生说，倘若神的灵大大做工，我们就可以断言撒旦也必格外活动，但这不是叫我们畏缩，而是叫我们必须更加依靠神，唯有依靠神才能继续走下去。他写信安慰遇难者家属，并与同工商量，提出不索赔、不怀恨、不报仇的原则，即使有人自愿赔偿也不接受。内地会在全乱之后迅速恢复，许多生还的宣教士无怨无悔地返回原来的岗位。若不是耶稣基督的大爱，谁人能够做到？1905年，戴德生回到中国，访问了很多城市。6月3号在湖南长沙，上午讲道，下午与当地同工开会，当天晚间就平静安详地去世了。遵照戴德生的遗嘱，长沙信徒用最好的棺木把他的遗体由水路运往镇江。船长命令降半旗，向这位伟大的宣教士致敬。途经的每个港口都有很多的人送上花篮。戴德生的遗体安葬在妻子玛利亚与4个儿女的墓旁，长眠在他们热爱并为之付出一切的土地上。1854年，戴德生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51年后，他带着中国人的爱回到天家。然而这个大爱并未随他而去，乃是透过他的儿孙们，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基督徒 不断地传承下来，1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还将继续下去。